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参众两院在这个星期快速表决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法案最快在今天稍后就要提交到特朗普总统办公室，等候他的签署生效。中国外交部警告，美国的做法将引火烧身，自食苦果。有分析认为，北京的激烈反弹显示了法案对中共当局将带来重大打击，不仅将重创中国与香港经济，也会直接威胁中共与港府的涉案官员。究竟香港法案对持续恶化的香港局势能够有多少的实际作用？北京方面是会妥协，还是会加剧对香港的镇压呢？胡萝卜变大棒，香港法案是不是美国对华政策从绥靖到强硬的转折点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美国芝加哥的独立时评人张巡，张先生您好，欢迎您。
宇文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您拨打30017560来加入现场讨论。同样，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就先请教我们在香港的桑普律师。桑普律师，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香港法案快速通过之后，现在最新的进展就是再过可能几个小时，他就要送达到特朗普总统的办公室来等候他的签署生效了。那么有分析就说，这个法案它让香港问题正式的成为一个国际的问题，那么也可以说它这是香港抗争者的一个阶段性胜利。跟我们谈一谈，您对于香港法案这个星期能够快速的在国会过关，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意义相当大。从这个自由民主阵营跟独裁专制阵营的对决来讲，香港是站在中美的博弈的一个前沿，也是第一排啊。在这个情况下，美国是支持香港通过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是真的是把香港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前哨的作用，是予以肯定。那这个也是一个小胜，也不是大胜，一切都是从刚刚开始的。那能够促成这一次能够有这个小胜利，是基于公民的抗暴能够成功。大家知道11月12号的那个重大抗暴战跟17号开始的李大的抗暴，大家看在心里，放在心里面的事情非常的重，就是我们香港人为了自由民主的那个抗争，全世界都看得到。再加上我们公民外交的努力，从香港众志一直到 HKDC 朱慕明先生的努力，能够游说得到那个 Marco Rubio， 一直到那个Mitch McConnell 的那个程度，能够接受得到这个参议院能够通过，然后那个这个以民主党为首的这个众议院也能够快速的在24小时内通过，这个是破天荒的记录，是417票对7票，证明说就算在国会里面的亲中派也不起作用，也是投了赞成票，这个是压倒性的胜利，是可以说是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更重要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也一个很大的改变。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可能今年签不了，香港牌继续打，但是我们很恐怕一件事情是小水难救大火，因为现在这个事情会不会杯水车薪，这是我们是很担心的一个事情。所以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应该要进入到纵深的地方，就是人权外交、金融战，还有跟美国、跟英国、跟欧洲、跟日本等等组成的同盟关系，对香港缺乏自治跟法治情况，对中国予以重击，这个情况下才能够解脱香港的灾难。
嗯哼，是张巡先生，您怎么看呢？刚刚这个桑普律师提到，他说美国对中共的制裁应该要进入一个更纵深的一个阶段。您觉得这个香港法案能够在美国国会得到两党两院的这样的压倒性的这样的支持，它到底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那么美国方面，您怎么看这个美国国会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他，美国特别是近年来啊，两党之间的很多问题，可以说绝大多数问题，几乎每一个问题分歧都非常的严重，特 特别2020大选接近以后呢，两党相争就争执的更厉害，但对中国问题如此的一致，确实他像刚才桑普律师讲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那么这个呢，其实呢有一点刚才桑普律师说的非常对，就是说香港的抗争起了关键的作用，它实际给香港的抗争，特别是勇武派传递一个，还有全世界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说肯定了勇武派抗争的意义。因为什么呢？这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他们的抗争，尽管也有这个在美国国会的游说，马可·鲁比奥很努力，但是呢他很可能会搁置很久，那最后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通过，这个肯定是抗争的，就是在中大和理工大。
所以您觉得跟这两天理工大学的事件有一些关联吗？
直接关系，直接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抗争的话，美国它没有那么紧急。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另外一个信息呢，就是给这个中国大陆的，就是北京当局的。那这个信息呢，就是说，美国到了关键时刻，他对于价值观的重视要高于他对经济利益的重视。这个可能会，其实川普总统早就讲过，说你如果你要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们贸易战没得可谈。现在呢，正在往这个方向走下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我觉得还给台湾，一个送了一个大礼，给蔡英文政府送了一个大礼。也就是说，其实美国明显意识到，如果这个香港一国两制如果不保的话，那将来对台湾的它的这个它的整个的对台湾的关系的影响会非常的负面。所以呢，美国的支持也是等于说给出他一个明显的信息。
是，那么桑普律师，我现在想回到您啊，跟我们谈一谈这一次呢，这个参议院除了通过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外，还通过这个保护香港法案，那么就是禁止对这个香港政府警察来出口一些非致命性的武器。刚刚我们新闻报道里也提到了这个胡椒喷雾啊、橡皮子弹啊，类似像这样的一些用品。我想请桑普律师来跟我们谈谈，除了香港这个人权法案之外，再加上这个保护香港法案，这两个法案的过关，它到底对于稳定或者保护或者平息香港的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有具体的哪些实际作用吗？
我觉得具体的作用是这个，比方说保护香港法案禁止那些非致命的那些武器，就是包括刚刚你说的还有监控的摄像头等等，还有军民两用的设施到香港去。这个是你看到 SE838 的那个参议院的版本里面，其实很重视是说不能让中国利用香港当做一个转口那一些监控设施到中国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作用是在于说美国的企业不能够利用香港来当做一个就促销它的那些武器的一个地方。从整个角度来看，知识产权的切到还有知识产权的技术的转移，这些都是在那个禁止之列。所以这个是联动到整个中美关系来看的。如果美中之间的关系是以香港当作一个那个敲板的话，我觉得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是放到非常前位，而且更重要的是独立关税区这几个字，如果有违反，最坏的结果也是最重炮的初级，就是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不再被美国所承认。也换言之，这个是美国最后的一招。但是这一步能不能够说立即来实现，当然没有这么快。所以我觉得说现在还是一个小水难救大火的局面。大家知道，如果你捏住一个人的脖子捏得不太用力的时候，他手挣扎力度是非常大的，现在中共就是这样的一个挣扎的力度。但你如果捏得非常紧的话，他就会松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是看到开始捏紧的时候，中共开始挣扎的状态，所以他对香港的报复跟打压会加剧。但是只要美国持之以恒这样做的话，局势就有所改变。
是，张群先生，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对于这个法案它到底能够对香港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或影响，其实美国也是有一些分歧的看法。比方说我们看到在这个星期的时候，美国之音访问了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卜瑞哲先生， 他比较不以为然，他认为呢，美国通过香港法案将会激起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并且让美中关系更加的复杂化，所以他认为这不会改善香港的局势，因为目前还不清楚它会对局势带来多大的改变。而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了香港法案的起草人之一，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他在昨天星期三众议院通过了这个法案之后，他也发出了推文。卢比奥参议员呢，他认为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团结跨党派的合作，来显示美国和香港站在同一阵线。那么到底这个香港法案能够起到多大的实质作用？各方好像看法不一，您的看法呢？
其实像卜瑞哲也好，董云上也好，他们这些以前我们所谓的拥抱熊猫派，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和他对美国传递的这个关于中国的信息，往往都是不是很准确，而且他们的政策一直也是失败的。如果看到说这美国这次法案对香港的影响，就必须得动态来看，因为呢，其实到目前为止，北京这边没有派军队，也没有明显的。在就等于他上走到前台去，这个本身与贸易战直接有关，就是他很关心呢，就是担心，如果他要直接动手的话，那会在国际社会上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他们经济的影响，因为香港是中国政府这整个中国大陆的呢，50%到70%，50%以上甚至到70%以上的这样的融资都在香港。通过香港进行，香港融资的这个杠杆率是它香港 GDP 的900%，那么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特别是现在目前中国改革开放所利用的外资现在都到了一个偿还阶段，它必须进行不仅是要大量融资，而且要超过以往融资的这样的量来偿还债务，否则的话它的经济都难以维持，这只是一例啊，还有更多的。但是呢，香港现在中国大陆它有一个，就中国北京当局吧，它这样一个有一个采取一个什么策略呢？就是说它不直接把军队派过去，但是它给你玩阴招，它比如说让你像通过港警啊，无论是他混进去的人也好，他通过香港政府，他让你香港很难受，他会不断的，通过这种手段来，进行桌底下的操作。那么这种法案，他就会让美国呢有一个动态的一个了解，因为香港人难以忍受，会积极抗争。那这种积极抗争，这种法案直接对他抗争做的反应，所以这样让美国对未来这种香港局面控制和美中关系就有更好的一个掌控。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提问呢？来看看这位署名刘华奎罗克的网友，他说：香港反送中与六四不同，六四中共可以采取大屠杀解决，香港反送中只能采取暗中方式分散击破，所以港人的反抗策略也是流水方式分散出击，港人不会妥协，中共不想妥协，美国直接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是掐住了中共的七寸，即使中共想要采取最下流无耻的手段镇压港人，但是他也要考虑自己的重要部位被人家捏住了，只要美国一认真用力，中共的小命就完了，贪官们冒险贪来的资产会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这是他们的死穴。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Howard 玄的这位网友，他说：我朝深圳不怕影子歪，为啥怕别的国家立的法呢？就像毛泽东当年说的，继续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就好了嘛。这外交发言人表现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了，老百姓听了往歪处想了怎么办呢？另外这位署名叫无名的网友说，这是难得的团结美国两党的机会，考验川普作为一个美国总统有没有决断的时候了，不要害怕美国利益的受损，当中共官员自己的自由财富安全受到剥夺时，他们心里很明白怎么做，因为在这场全球强人间的战斗里，能胜出的绝对不是某个皇帝。接下来我想回到在香港的桑普律师。桑普律师，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也采访了一些在理工大学校园附近的一些年轻的抗争者，他们说呢，他们知道这个香港法案通过之后，而且我们也看到了星期四香港股市大跌，整个亚洲股市也全面拉黑，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很多人也认为这个美中的接下来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看来又要黄掉了。那么这些香港的年轻抗争者说，他们知道这个法案或许会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损害， 会让香港受到一些伤害，但是呢，他们愿意承担这样的伤害。我想请桑普律师谈谈您的感受，同时也为我们分析到底这个香港法案它是对中国政府还是对香港或者甚至对美国，谁会受伤最重呢？
很显然是很多年轻人呢、都觉得说现在是背水一战。背水一战我们香港的名词叫蓝草啊，就是说今天要玉石俱焚。那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这个是中国先焚香港呢，它是用一个慢性的屠杀、强奸、强暴的方式来对待很多年轻人，这个是让人家非常的心疼。那大家看到说在整个香港这个人权民主法通过之后，其实最伤的应该是中国跟香港的政府啊，因为他们这个很多的官员都很多就被列进黑名单去，这个是法案要求的，而且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受到更严格的那个审查，甚至你在那个香港人权民主法之外，还有那个1977年的 IEEPA， 还有那个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他们很多的法律，美国的总统跟行政当局都可以用来对付中共，所以这个地方并不是光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跟保护香港法案，但问题是未来怎么办啊？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相信是中共会对香港更加去残杀啊，因为我刚刚讲到，美国用的力度也不够，就是说刚刚轻到中等的力度，但这个地方中国的挣扎会非常大。所以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的评论文章就形容啊，这个法案是废纸一张，甚至有六个不同的单位继续的加上香港政府来这边怒吼，这个目的是为什么？目的是说中国会反制，但你想想看，中国能对美国反制吗？难道订立一个波多黎各的人权与民主法案保护波多黎各法吗？根本不可能这样子同等来做嘛。那唯一能做的是对香港残忍，所以我相信他对于那个香港的慢性的屠杀已经开始，而且已经会继续的展开，所以他们会不断渗透武警、公安等人，乔装香港警察来打压香港的学生。这个情况你看到很多人被失踪你就知道，所以曾文杰的案子刚刚也谈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案子，证明说他对于香港的整个局势不会手软。既然这样子，香港只能够要求外国同道能够把这个那个整个力度升级，只有当制裁力度升级，香港人才能够真正获得真正的解脱。
是，桑普律师，我想继续跟着您刚刚说的，您说接下来北京方面肯定要加大对香港的残杀哦。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香港法案现在最后一步就是等特朗普总统签字了，新闻报道也说了他有10天的时间可以考虑，那么您觉得香港还能够再等待吗？那么美国方面除了这个法案之外，您觉得美国政府是不是应该做得更多一些呢？
美国政府当然可以做更多一些，香港也是不能等。我刚刚讲了，中美关系的变化绝对不是几个月内可以解决的事，这个是有一个一来一回的不断的那个上升的过程，所以以年计的。但香港的那个变化是以日计的，每一天的变化都是非常的剧烈。就以刚刚说的12号的重大保卫战，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范围内，在不用说17号开始的理工大学的包围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香港局势变化很快，美中关系的变化很慢，这个小水难救大火。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如果美国真的要做，起码做到几点，真的实施这个香港民主法案啊，这个不只是在那个椭圆形办公室的抽屉里面应该要拿出来用，而且要用到真的实处。第二个呢，真的要把这个整个拉抬到贸易战以外的地方。众所周知，美中之间的制裁有4个层次：贸易、科技、金融、人权。现在还是在贸易跟科技这个地方去搅，但是我不希望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可以在金融跟那个人权方面能够下点功夫。不畏者的文章刚刚说 Richard Bush 觉得特朗普总统不是一个尊重民主、人权、法治的，我不以为然哈。我觉得说他还是一个捍卫民主、自由、人权的人，只是在策略上面，可不可以说快一点呢？就是把这个整个的程度，不只是限于贸易战跟那个科技战， 而是拉抬到真的打击到中国经济的金融战，还有真的能够彰显自由民主价值的人权外交，这两个东西才是我们需要努力的重点。
好的，那么张巡先生，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美国方面是不是真的应该像桑普律师刚刚所说的，不仅要做，要做得快，还要做的这个纵深度要更加的加强，您的看法呢？
我同意桑普律师讲的是应该做得更多一些，同时呢，我也觉得确实香港民众的抗争令人敬佩，特别是年轻人呢，他们的牺牲啊，让人心里非常难受。我也特别希望呢，我也发过推文，希望哪怕现在呢，应该是停止贸易谈判，
对，
就把香港这个问题呢给解决了，但是呢，你一定要看到美国，首先这个美国其实它内部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刚才桑普律师讲的，比如说贸易战，能够在这方面采取行动呢，还需要香港这边呢继续努力抗争。那么，
您觉得张巡先生，您觉得这个北京方面有没有可能通过，比方说来向特朗普政府提供更多的利多，包括采购更多的农产品，来换取特朗普总统不要在这个香港法案上签字，或者尽量的拖延它，或者做出一些改变？您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存在吗？
北京可能会这样做，尝试这样做，但是他绝对不可能达到他的目的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川普总统即使不签，即使否决，那么这个案子回到参院、参众两院，还如果两院各都是2/3通过，照样可以 override 总统的这个否决。所以说呢，他无论如何，他跟川普做工作是不可能的，川普也不会这么傻。现在呢，这个实际上你看他在开始，比如台湾关系的那个法案，且去年的，很多人说他不会签，甚至否决，但最后他都签了。所以呢，这个事情我坚决认为川普绝对不可能，不签的。现在重要的是什么？就刚才说的贸易战方面呢，我觉得是在进行。金融战方面就在美国内部争议非常大，阻力非常大，因为这涉及到美国华尔街啊，很多商界的利益，这些方面呢，可能还要继续的努力。
嗯哼，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意见呢？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Edwin Chan 的网友，他说：“香港法案不是美国转向强硬的标志，而是美国捍卫东亚秩序的被迫动作。在此，我要提醒中共小粉红，请不要再往前进逼，除非中共有把握彻底压迫美国及其东亚盟友，我建议中共尽早让步，按照基本法允许香港实现双普选。”另外呢，这位网民宋冰乙他说：“首先，我很欣慰港人能够得到美国等国际社会的声援；其次，这个法案是一个平衡法案，主要起到降温的作用，这比 CCTV 的天天火上浇油好得多。有了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支持，港人应该尽早将示威活动返回到合理飞的道路上，尽早实现双普选。当然，林郑现在就应该得到人权法案的制裁。”那么针对这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我想请桑普律师来谈一谈。这个论点也是有不少人提到的，就是说现在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法案了，那么国际社会的声援已经是这个余理有据了，他认为香港的示威活动应该从勇武或者不要起冲突走向合理飞。刚刚我们的驻港记者也报道了，很多的这个抗议者也在呼吁大家在24号的区域会选举前尽量不要再和警方发生冲突。那么您赞不赞同这样的一种论述呢？
其实我由始到终觉得勇武的地方是不离开抗暴两个字，就是正当防卫紧急避难。那如果说这个行动要停止的话，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你要看到很多前线的勇武的人基本上所做的事情跟合理飞的本质是没有分别的。那当然有些比较个别的一些人会主动出击来袭击别人，但是我们香港人都会主张不分他不割席嘛。未来怎么办？未来就要看警察的暴力要到哪个程度。你看看我们整个死伤的数字，你就知道90%以上的人所伤害的都是我们的抗争者，所以警察对我们的武力的使用大概是9:1的地方。所以等于说很多西方主流媒体说我们是双方的暴力都在升级，这个是一个不近不实的说法，因为我们所做的是抗暴，而不是真的主动的暴力，主动的暴力是极少数。那你问题就是说，如果未来的话怎么办？ 我觉得在区议会选举当天跟之后点票的时间，所有的人都会静下来，好好把这个选举搞好。但你说要全面回归合理费的话，会中了一个非常大的计。如果你全面回归合理费说得通，我们一开始就应该用合理费来处理问题吗？六一二就是因为勇武出来，我们才能够让他们暂缓之后慢慢撤回。那如果今天我们停止这些抗暴的行动，与人性不合，与地气不合，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这个中共的集权要推翻，甚至这个港共政权要推翻的话，是某程度上一些革命派的年轻人所说的说法。他们不是要活在一国两制的牢笼里面，希望有所突破。当然在外国来讲，这个有点政治不正确，但他们的从心里面觉得说 the right to self-government 就是自己有自己政府的权利，是写在联合国的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宣言里面。我们尽所有合理费的能力去争取得到吗？还是说我们要更用抗暴的方式，比较倔强的抗暴方式来处理？我觉得双轨并行还是有需要，所以永武不用退潮，但合理费会贯彻在11月24号的区议会选举的前前后后，这是真的会发生的啊。
张群先生，给您大约一分钟时间，如果您有想要补充的地方。张群先生听得到？
能听到我说话吗？
好，听得到了，现在。
好的。美国方面呢，他对中国的认识呢，它是两个阶段，在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这个川普总统当选以前呢，当选总统以前，美国一直呢对中国保持一种非常很亲善的态度，希望中国能够改变。现在认识到中国这边不仅不能改变，而且可能对美国带来最大的威胁和伤害。那么这方面呢，他有这个认识了，但是他在具体做法上，比如说你在贸易争端的过程中，中国这边可以采取一些很阴的招，比如说你的农产品我给你拖一个月，把你全都腐烂了，我一个一个检查，不让你进关，对吧？在香港的问题也是一样。现在呢，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政府和民间，那么他能够认识到说北京当局他在香港问题上他能采取什么样的阴招，能让香港这边呢逼着香港人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过上正常生活，更不要讲说他自己的一个高度自治了。那么这个认识他一旦这个还需要，我觉得需要香港这边呢继续的来 educate， 来对美国的政界和这个民间进行教育，让国际社会了解，这样才能采取才能有一个更好的理性基础来支持对这个北京当局的施压。
是，我们来看一看张群先生，您还有刚刚桑普律师所说的，这实际上也印证了《华盛顿邮报》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刊载了这样的一篇专栏文章，文章里面就说到美国对中共在西藏还有新疆以及现在在香港的这些镇压行为，美国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为什么呢？这篇文章里面说，因为美国过去对中国的开放还有给中国广泛的经济上的联系，为中共政权提供了资金，所以他说美国需要开始考虑要采取强硬的政策，而这个香港法案就是一个开端。如果美国能够耐心地运用它的力量，就可以开始改变中共的危险还有不公平的行为。那么接下来我也想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评论或者有什么样的意见要发表。接下来这一位署名向往自由的网友，他说，香港人权法案的通过意味着美国乃至全世界至少可以监督无法无天的中共政府，这让一手遮天惯了的中国政府如坐针毡，产生了极大的不适应，一直以来都是他们监控别人，中共没想到自己也会受到别人的监督。另外呢，我们接下来看到我们在电话线上来了一位网友，来了一位我们的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就来接听一下，听听这位来自江苏的王先生。您好，您现在在我们节目线上了，请问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你好，你好主持人。那个我想说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法案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对中共还是就是有很大的威胁的吧，而且我觉得应该会很快就会签的。因为这个就是任何一个政党的话，只要他叫什么，他的经济再好的话，就是他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他一定也会走偏的，我是这么想的。而且我觉得那个川普总统嘛，就一定要跟中共干到底，好吧？因为他据说好像去了哪个医院什么东西，一定要保持健康。还有我想说就是， 那个张雄先生哈、啊，那个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他，虽然他说话有点嘴巴有点那个，就是说的比较让人就是心里面有点不舒服，但是我觉得他妈说中国人的那些缺点啊还是很对的。
好，谢谢江苏的王先生。
我是他的粉丝。
好，谢谢您王先生。那么我想接下来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继续再来看看一些网友的看法，然后我们就交由两位嘉宾来为我们总结一番啊。下面这位署名 XMP 的网友说，美国的对外法律是以美国为核心利益的，香港人权法案的通过对北京影响力是有限的，就像美台的一系列协议和联合声明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北京之所以反应强烈，只是要在舆论上表表态，做做样子，给国民一个交代。另外呢，下面这位署名叫雷根的网友说，毛泽东一代之所以敢和美国对抗，就是因为没有资产亲属在西方，邓小平之所以敢制造六四，就是因为那时候子女关岛赚的资产还没有移到西方，而现在的官员之所以对香港法案反应这么强烈，就是这些从上到下官员自己他们也不干净，贪来的资产全部放在西方，子女亲属也在西方，所以美国的香港法案只要先开始制裁这些官员，并且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吊销他们亲属的子女签证和绿卡，这就击中了要害。而下面这位署名叫Bruce 高的这位网友他说，如果美国取消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那么那时候香港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就是说即使中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攻占了香港，控制的也是一座空城，他们也就只是白费力气，中共如果聪明点，也许是不会继续施压的，而且继续镇压也许会带来更多的国际制裁和舆论压力，毕竟公道自在人心，这样的代价太大而且没有价值，还不如还给港人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而这位署名叫 Democracy Freedom 的网友他说，勇武派需要反思警报的手段，应该与合理飞走间接不合作抗争的策略，改变与黑警和共匪黑社会直接抗争的策略，不要坠入陷阱送人头，走进他们的阴谋诡计中，港人抗争方式最小的代价应该是合理飞，每天各区的集会游行示威和周末的中大小型游行示威，如此的持久战必定能让黑警港共无法下黑手。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三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钟时间来做一番总结，我们几位网友的看法包括了对这个香港法案它的实质作用，以及香港夹处在美中之间，那么接下来它面临的命运如何。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张巡先生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做一番总结。
啊，香港问题呢，它是一个国际问题，我是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它也是美中关系和美中未来可能在走向一种对抗、一种冷战的这样的其中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呢，其实今天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它是在这一部分中间呢迈出了一个重要的一步，是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个与香港何李威和勇武派的联合在一起的抗争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他们持之以恒的抗争，没有他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那么美国这边呢可能不会这么快通过这个法案。接下来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说怎么样这个法案怎么去应用，比如通过国务院的评估，那最后才美国得到了这个结果应该是显然的，那么美国现在采取什么行动，是不是把他这个特会的这个关的特别关税区给取消，还是怎么样？那对美中谈判有什么影响？现在目前我们拭目以待。但是呢，我们确实是为这个我为香港的民众的抗争和他们的牺牲感到痛心，也为他们祷告。
好的，那么桑普律师，一分钟左右时间，请您谈一谈。也有人说，香港的这个困局要完全依靠西方的支持，这也是不切实际的。您认为香港未来它要如何的在这个中港台这个还有中港这个与美国之间这样的一个三方政治博弈里面，香港人应该怎么做呢？
香港困局当然不能够光是依靠西方的支持，这是不切实际的。当然是香港要争取自己去抗争到底。何李飞跟勇武两条路线，两条腿走路，还是要继续的着缩下去。光是何李飞如果有用，几十年来香港早就有民主了。我们极限施压三大搞了这么久，如果成功，我们早就有民主了。所以这个一定要双方一起努力。何李飞聚人气，勇武前线的对抗，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至于说香港人权民主法的重点，其实 不是在于那些高官会不会被制裁的问题、冻结资产的问题，是在于两点：独立关税区的地位，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会不会被美国承认，还有那个带头作用，欧盟、德国、英国会不会跟进。这两个事情我们是觉得最重要的。更重要，1月11号台湾选举来了，那现在中共对香港的政策是在于一个打字，就说违反一国原则的就打，打给台湾看，就用恫吓的方式来打这个台湾的选战。所以香港在第一排，台湾在第二排，都是在整个自由民主的阵营对抗专制暴政的前锋，希望大家支持。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今晚的两位嘉宾桑普律师还有张寻先生，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在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将要和您来探讨香港问题的国际化是否让北京跳脚进退两难。欢迎您按时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Thank you.